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郑玉文，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3月16号星期四晚上8点钟为您播出的蒂勒森亚太行特别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三抵达日本，展开了对日本、韩国与中国、亚太三国的访问。一般认为朝鲜半岛问题是蒂勒森此行的重要目的。蒂勒森能否与三国达成重大共识，打破朝鲜问题的僵局备受关注。那么在星期四，蒂勒森国务卿在日本东京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两位外相也在几个小时前举行了联合记者会。我们下面通过同声传译来为您播出这场记者会的全部内容。
ただいまより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还有媒体的各位人士，我们现在就开始联合记者招待会。这是由的蒂勒森国务卿还有岸田外相的记者会。那首先的话，我们呢这个非常首先我要欢迎蒂勒森国务卿，他这一个的亚洲之行，出访了第一站，来到的这个日本，作为的国务卿的任务来到了日本。那我非常欢迎蒂勒森国务卿，他出访日本是他的上任为就国务卿以后的第一个对于日本的第一次访问。那可以呢可以显是那这国务卿呢对我们这个地区他的一个重视，还有对于呢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的重视。最近的这个安倍首相还有呢特朗普总统之间才在举行过的这样的一个峰会，那给显示说呢美国跟日本之间这个美日关系的这样一个的了解，还有呢在未来呢我们呢两国要怎么样往前走，而且我们两国的了解说我们面对换了这就面临了很大的一个挑战。我跟了蒂勒森国务卿也刚刚也谈到我们要怎么样呢采取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首先呢对于美日的安全的话呢，在我们的两国的元首的这样的联合声明里面的话都强调的话呢，美国将呢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而日本的话呢也会呢在这一个美日联盟的这样的关系中你看呢这更坚定我们的角色。那从此至于呢这些的具体的这样一个的措施，美国跟日本要怎么做的话，我们呢决定的话呢两国决定要呢召开那个2+2的这样一个的会谈，那一个磋商的会谈。那我跟呢跟蒂勒森国务卿呢我跟呢也谈到了有关于我们这议程里面呢所要谈到的这样的重要的这一题，那我们也同意的话呢要呢尽快的来的协调，还有这样制定的这样的一个的时间什么时候来举行的2+2的这样的一个会谈。那对于的冲绳的话呢，哇我们也谈到一块呢也希望呢能够呢大幅呢减少呢对于呢冲绳的这样的影响。我们也同意的话美国跟日本的话呢会相互协调来再重新的将这个把这个基地的话呢从普天间基地的话呢迁移到这个野谷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也谈到我们的交换的一些的有关于对于这一个了朝鲜还有中国上面的这样的看法。对于有关于朝鲜上面的问题的话，我们的立场是非常一定的话，我们绝对的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一个朝鲜的发展它的核武器还有呢这个试射飞弹的一情况试射导弹上。所以呢美国跟日本在这方面的话呢还有呢跟韩国会做出协调来要求强烈的协调朝鲜马上停止他这个挑衅的这样的一个的行为。那同时呢要完全的遵守这个联合国的决议案里面呢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的决议。这是一个对于美国跟日本是非常重要的话，对于所以美日韩的话这我们三国必须要进行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合作。那这一个有关于呢美国的这个朝鲜政策上面的话呢，我也跟他谈到了有关于呢日本的这样日本政府的这样一个的立场。我们也认为的话呢必须要加深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上面的那话的话来解决呢朝鲜上面一个的问题。同时呢我也的提到的话呢有关于这一个呢这个鲁人的事件的话，对于呢日本的主权的话是非常影响，而且同时呢对于呢日 本人民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安倍首相的政府里面的话呢最重视的一个议题。我们这对我们两国呢在未来的话我们这方面的话进行一个工作。那同时的话呢我也提到有关于呢日本呢在跟中国建立这个关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的立场。我讲话呢我们我们也非常重视呢美国呢在这尖阁列岛上面呢所展示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在联合声明的话呢就是表示美国跟日本的话会加强这个关系来帮来维持呢这个南海之间的稳定。这就是呢我跟呢提勒森国务卿之间的会谈里面的话我们也谈到呢未来的话要怎么样来做我们呢有我们共同关系的一个问题在东南海上面的时候我们也我们呢也呢再次来强调呢在这方面我们会继续的努力跟呢提勒森国务卿的会晤里面的话呢我们非常的坦诚的展开了这方面的这样一个会谈而且呢我们呢采取了非常一致的一个立场。那为了要取得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进展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更密切的去合作，不只是我，还有呢这一个的蒂勒森的国务卿。那所以呢，我们还会结合工作来做。那我现在的话呢，就请呢这个蒂勒森国务卿来进行他的发言。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呢，这个外相岸田文雄，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日本来出访，来到了东京，作为一位国务卿的话呢，我想呢，这足以呢，非常的能够强调呢，美国跟日本之间的非常重要的关系。我已经呢，进行跟这个岸田外相的话呢，在伯恩还有在华盛顿的话呢，都已经进行了两次非常重要的会谈，稍晚的话呢，我将会晤呢这个了安倍首相。那美国呢跟日本的这样的关系不断的，就是在过去都是非常的坚定的。在这个特朗普政府里面的，我们也继续这样的一个秩序，我们会继续的加深我们两国的关系。而且呢，这是一个对我们两国都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会跟日本的话一起合作，来达到我们共同的这样的目标，包括呢在这个美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联盟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还在这个我们海事上面的安全，那这个在加强呢美日韩三边的关系，以便呢化解呢这个朝鲜所带来的这样的危险，它的核武器的这样的危险。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呢希望能够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和平繁荣跟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一个未来。美国的话呢，我们承诺我们会加强我们的这样的角色。那日本在也承诺他们在我们的美日联盟里面也会强的承诺。我们呢重新的重申，这是1960年的时候呢美日呢安保条约里面的第五条款，有关于呢尖阁列岛的话，我们反对任何的单独的对什么单一的单对有关于尖阁列岛采取了单边的任何的这个行动。那就像呢这2月10号的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跟安倍首相的所做的这样的峰会的声明，那我们呢对于呢朝鲜的提到的三边的关系，美日韩的话呢，来应付呢有关于这一个朝鲜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三边的这样的一个紧密合作关系的话呢，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全球上面的问题。我们会继续的联合国的安全决议决议案2270号还有2271号的决议案，来阻止这样的朝鲜来发展他们的这核武器，还有呢这个弹道导弹的这样的发射能力。他们朝鲜的话事实上他们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呢美国还有呢跟朝鲜的邻国只希望能够呢和平的稳定的住在这个地方。我们因此呼吁这样朝鲜的话呢马上停止这种禁止这样的挑衅的行为，并且呢停止发展他们的核武器。那我们在这方面的美国在这方面的立场是绝不动摇的。那再一次我非常的荣幸能够呢今天来个出访日本，同时呢我们呢也很期待跟日本人民的话继续发展我们这样密切的关系。 谢谢。
それではの質問をお受けいたします。
现在我就让这个记者们呢提问。那麻烦呢，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呢，请上前到了麦克风栏，同时呢，可以呢您的名字，您所代表的组织，那麻烦呢，请简短一些。首先的话呢，我请了日本记者来提问。
NHK 的滝川と申します。
我是滝川，我是来自 NHK。那我一个问题的话呢，要来请问呢二位。那目前的话呢，那特朗普呢政府的话呢，现在的审视呢，这个美国的朝鲜政策。那在您的您两位的这个会晤里面的话呢，您是不是呢有机会呢谈到的有关于这一个呢朝鲜政策，美国的朝鲜政策呢未来的一个方向，那还有呢？这样这个美国的立场在这方面是怎么样子？还有另外一点的是呢，在美国来讲的话，在那这美国的话呢，是否要考虑呢，要再次将呢这个朝鲜列入为呢恐怖主义的国家指示者的这样的名单上面呢？那美国的话呢，现在的审视这样的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朝鲜的一个政策，在的确有取得一些的进展。今天的话呢，我也传达了日本的这样一个的一个的立场。那我们呢两国的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呢，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取得的一致。我可以说的是非常的坦诚，而且呢是非常的非常非常有内容的。那但是呢，因为呢这个问题本身的本质呢，至于呢我没有办法的话呢跟您呢详细的来说的我们具体谈了些什么。那至于呢再次的将这个朝鲜呢列为呢恐怖主义的国家指示者的这名单上面，那我们也谈到这一块的话呢，那现在的话，这些的话呢，那就要看呢这一个呢这个法律呢怎么样来解释，然后怎么样来被应用，所以呢要由呢美国来决定。那这些呢要由呢美国政府的话呢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否要这样将它再次列为呢恐怖主义的国家支持者。那我这跟呢蒂勒森的国务卿的话呢，我们的同意就说呢，我们必须要在密切的这样的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才行。非常感谢您。我想呢很重要的一点的话呢，就是呢在过去的20年里面呢，我们的外交的努力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的话呢，要让呢这个朝鲜呢无核化这样的努力的完全失败了。所以呢基本上呢，这过去的20年我们全部失败了。
这也包含美国提供13.5亿美元去支援朝鲜，这方的努力都失败了。希望他们能够借由这笔资金去采取其他的手段，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资金赞助却使得朝鲜更加一步的发展他们的核以及导弹能力，包含在2月11号以及3月5号他们进行的导弹试射。那么我们现在很显而易见的能够看到，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手段来采取对应这些问题。那么这也是我这一次到访这个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岸田外相与我在这个采取什么不同手段方面呢，有非常坦诚不公的谈话。那么我很快的将会与安倍首相进行谈话，那么同时呢在首尔以及北京也会进行新的这个谈话。非常感谢。那我现在是否能请美方的记者来提问？如果有问题的话，请举手，谢谢。
Secretary Tillerson，
蒂勒森国务卿，今天白宫为这个联邦的这个预算呢，它显示了新的这个蓝图。那么为国务院有大幅删减预算的这个行为，您支持在这个外交以及对外援助方面的预算大幅削减，是否支持？而您认为这是否能够继续代表美国的这个利益，而且是否会限制国务院的一些行动？那么关于朝鲜的这个问题，朝鲜问题对日本产生的威胁是否非常的立即，有非常即刻的这个反应？您认为呢朝鲜是否真的有能力可以以核武攻击日本？ 蒂勒森国务卿，您说，我认为呢，关于预算，现在提出的这个预算呢，放在川普总统面前的这个预算，重要的是呢，就我们国务院来说，我们意识到国务院一直以来呢，在预算方面呢，拨的这个款项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在过去几年呢的影响之下才有这样的一个决策，这也是因为过去几年在世界各地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灾难必须要进行外援等等。那么至于国务院一直以来所支出的一些花费，在过去几年的这些花费支出呢是不可持续性的，所以呢在未来川普总统希望国务院能够做到的就是能够反映一些我们的预期吧。那么首先呢，随着时间推进，我们希望美国会更少的去介入，直接的介入任何的这个军事冲突。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外援的这些项目更有效的同时呢，也能够让从我们的其他国家以及同盟国家去提供更多的这个资源，让他们能够去帮助我们这个外援以及灾难救助的这个状况。那么作为国务院的一份子呢，我非常的有信心，我们国务院的男女都在国务院服务呢是为同一个目标。我们呢都是因为我们非常的诚挚的希望能够确保美国的安全跟经济安全，而不是为了钱。我们会以非常全面的方式来去审议看所有的这个项目是如何执行，并且呢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结构。我也非常的有信心呢，所有国务院的人员人工都能够在建立一个更有效率更高效的这个道路，那也会花费的这个成本更少。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但是呢我是非常愿意接受川普总统给我们的这个挑战。那么我也非常期待所有的国务院的人员呢都能够为美国人民的未来创造出更好的工作绩效。非常感谢。对我来说呢，您刚刚问我说，关于朝鲜的这个威胁，我们怎么看待？首先呢，我认为呢，朝鲜不断的这个挑衅，不管是这个地区，不管是对我们国际社会，或是对美国而言来说，这都是我们所有人的挑战。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纵容这样子的挑衅行为。而朝鲜在近来进行的这个核试验以及导弹超过20名导弹发射的这些行为，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们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这个进展。这些朝鲜的挑衅行为事实上已经又更进一步发展成了新的这个威胁的态势。这是在未来呢，我认为我们希望能够与美国一起合作，还有与其他有关双方一起合作来去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朝鲜能够发展自我限制、自我克制，并且呢能够我们能够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希望我们能够保护所有的同盟国的人民的这个性命。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侦查的这个行为，使我们更能警醒，并且呢能够更好的自我准备会发生的任何状况。好，再次感谢。那么现在呢，我愿意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
産経新聞の杉本と申します。
我是杉本，我是报社的。我有给两位外长提问。那么两年前呢，日本以及南韩我们有了一个协议，就像两位提的，日本呢以及韩国必须要互相紧密的合作。关于慰安妇的这个议题呢，必须要进一步的合作。那么美国国务卿对于这两个国家协议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给蒂勒森国务卿再提一个问题。那么奥巴马总统政府他们是支持这个韩国及日本之间的协议的，那么川普总统是怎么看待这份协议？那么我知道蒂勒森国务卿你也会拜访韩国，也会与韩国外长见面，那么在执行这个韩日协议上面，你有没有任何的想法，要如何能够更积极的去执行这份协议？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与蒂勒森国务卿早先会晤时，我们有提到现在的区域是非常的困难，重要的是我们美日韩三方必须要有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我同时呢也再次强调，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执行韩日之间的协议，这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基石，也是美日韩三方合作的基石。那么蒂勒森国务卿也同样的同意美国支持韩日之间的这个协议。韩日协议是在国际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韩国也同意了要去以负责任的态度来执行这份协议。要执行这份协议是韩日双方共同的责任，也是对国际社会应该负上的责任。那么至于本届政府，就是至于本届韩国政府以及下一任总统大选过后将会迎新的这个份政府，我们日本政府都会积极的要求这无论哪届政府上任都能够执行这份协议。非常感谢，请国务卿发言。我很感谢，我也非常的理解这个双方之间必须要解决这历史上面的议题是多么的困难。那么韩国全力支持韩国以及日本之间达成的这份协议去解决这些议题，我们鼓励双方面对这份协议时能够以最忠诚最诚实的态度去完成。那么重要的是呢，我们这三方的关系都要保持这个密切的合作，我们三方在对抗这个朝鲜之间的威胁上更加的必须要合作无间。所以呢，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协议上能够尽快的达成解决。非常感谢。那么现在请由美方来发最后一个问题。 CBS 新闻，蒂勒森国务卿啊，您如何能够让这个中国与我们美国一道来去解决朝鲜上面的问题？那么更具体的是，您认为有什么样更具体的做法能够让朝鲜改变做法？然后外相给您的问题呢，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立法人员在日本呢希望能够先发制人，那么您觉得日本政府是否在考虑这样的一个选项？至于中国的支持是否能够让中国支持鼓励朝鲜放弃他们的核项目方面呢，我认为我们确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呢，它与朝鲜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呢一直以来他们的政策也是阐明希望朝鲜去核。朝鲜在中国呢在2270跟271哈尼会协议上也都是支持赞成投赞成票的，所以呢中国也是愿意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上进行制裁的。那么我们会与中国一道一起合作去看中国愿意考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帮助朝鲜采取什么样不同的态度去针对他们的核计划做出改变。非常感谢。现在请外相发言。我没有真的完全理解您的这个问题啊。就中国的这个部分，讲到这个朝鲜去核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同意这一点。 讲到中国，中国是我们六方会谈的主席，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常任理事国，那么也是与朝鲜有90%的这个贸易量，那么所以呢，中国对于朝鲜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他要是能与美国一起合作，扮演一个更具有建设性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完没有办法理解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但是我就只回答这个中国部分的这个问题。那这就是我们这个联合记者会的尾声了。
您刚才看到听到的就是蒂勒森国务卿在今天下午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会面后两人举行的联合记者会。蒂勒森国务卿表示呢，过去20年来的外交努力都没有能够实现平壤去核化的目标，面对朝鲜不断升级的威胁，需要一套新的应对方法。而在记者会后呢，蒂勒森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晤。蒂勒森国务卿接下来的重要议程还包括什么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在日本东京采访的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为您报道。荣香你好。
玉文你好。
是，这是很忙碌的一天呢。荣香，我们知道这是蒂勒森国务卿呢他第一次在就任之后的第一次亚洲访问，针对这三个国家中日韩，其实他们对于朝鲜的核试验还有弹道导弹试射都有着共同的忧虑，但是对于如何来应对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到底蒂勒森国务卿此行他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
他面临的挑战呢包括美国与中国就部署有争议的，也就是所谓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引发的紧张关系，还有呢就是韩国政局动荡所造成的复杂的局面。我们知道呢，在蒂勒森出访之前，朝鲜向日本西北部海岸外面的水域发射了弹道导弹，那么美国认为平壤呢持续的试射以及扩大武器的项目令人非常担忧，已经到了美国需要考虑采取其他替代选项的时候了。那么蒂勒森呢也和日本、韩国还有中国要共同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新的途径。不过呢，美国华盛顿呢一般认为目前还不是呢被很多国家视为无赖的朝鲜政权和他们展开直接对话的时机。美国官员说呢，不会以任何途径形态或是方式来鼓励他们的行为。另外呢，小布什政府时期那时候的前白宫国安会的主管亚塔事务的主任韦德尼呢，他告诉美国之音，未来几个月中国会继续向青瓦台来施压，希望韩国的新政府撤回决定，不要再继续部署萨德系统。但是布鲁基斯学会呢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卜瑞哲他说呢，他认为中国应该发火的对象呢是朝鲜而不是韩国或是美国，因为朝鲜挑衅呢是导致部署萨德系统问题的根源。宇文。
是，那荣翔，我们也知道现在在日本在韩国各界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交相的影响，但是接下来我们知道蒂勒森国务卿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新的行程，到底还包括了什么，哪些是我们值得关注的焦点呢？
他的行程呢主要包括了韩国的首尔还有中国的北京。那么星期五蒂勒森将抵达首尔访问，并且参观位于朝鲜以及韩国之间的非军事区。他此行呢其实也是再次确认韩国在朴槿惠下台之后呢新的领导阶层会继续来支持萨德系统的部署计划。那么在访问中国的期间，蒂勒森呢将在美国总统川普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还有呢两国高级官员接触的基础之上呢继续努力来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并且以这个成果以这个结果为重心的双边关系来同时确保北京要遵守公平竞争的贸易的规则。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荣香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将会在星期六抵达北京，在他与中方即将举行的会谈里，朝核问题成为受到各界高度关注的重点议题。那么有关于蒂勒森访华还有朝核问题，中国方面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带您了解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北京方面对于蒂勒森的首次到访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评论？那么对于朝核问题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评价呢？
是的，中国外交部呢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呢，就谈到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将与中方会谈的议题。那么重点呢就谈论了朝核问题，以及缅甸北部边境战乱等问题。那么有外媒记者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访华和他将与中方讨论的问题啊，其中就明确列举了各方关注的朝核问题。那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啊，也重点详细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华春莹重申了外交部长王毅上周在人大记者会上发表的那个双暂停的提议啊，即美朝双方立即暂停各自的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动，也就是朝鲜暂停核岛进程，美方暂停与韩国进行军演。下面我们来一起听听华春莹是怎么说的。
目前呢，双方正在就有关会见的和会谈的安排呢，保持着密切的沟通。那么大家呢都非常关心朝鲜半岛问题。我也看了很多的报道说蒂勒森国务卿来访华期间呢，这将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的这个议题。我想讲的是呢，近期中方呢已经多次表达了对当前半岛局势紧张升级的担忧，并且提出了双暂停和双轨并进的建议，目的呢就是要摆脱目前半岛面临的安全的困境，然后再同步对等的去解决各方的关切，进而呢寻求能够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刚从华春莹的讲话可以看得出来啊，北京方面似乎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居间调停的角色。那么对此，我知道朝鲜方面，朝鲜的驻华公使在今天特别召开了记者会，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对于即将要举行的美中会谈，朝鲜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我们目前尚未看到平壤方面对中方的建议或者对蒂勒森即将访华有什么反应。不过呢，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以后呢，赶到了朝鲜驻北京的大使馆，那里呢刚刚举行了一场少有的记者会啊。那么记者在朝鲜使馆外面呢就了解到，那么朝鲜官员在这个记者会上宣读了一份声明，谴责美国和韩国大规模的军演，并且称呢马来西亚借朝鲜公民金哲死亡事件，也就是朝鲜独裁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哥哥啊，金正男死亡的事件来诋毁朝鲜。那么朝鲜驻马来西亚的大使呢江哲上周被马来西亚驱逐出境以后呢，就来到了北京，从一个小门啊进入了朝鲜驻北京的大使馆，至今还没有露面。宇文。
是，那叶斌，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则消息。这是在中国与缅甸的边境最近战火重开，有中国的边民受到了波及。那么就在缅北战乱越演越烈的时刻呢，还有新闻报道说有四名缅甸边民武装领导人到中国的昆明来跟中国官员举行会谈。那么关于这方面的消息，中方有没有加以证实呢？
美国之音记者今天记者会上呢就首先提出了缅甸北部地区果敢发生的这个政府军和边民武装军事冲突的相关问题。那么在美国之音提出问题呢之后呢，这个我们请华春莹来回答。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就是四名边民武装领导人呢到昆明去跟中国官员举行会谈呢，列为首要的这个问题。那么我的问题呢是这个，请华春莹证实是否确有此事。那么如果有的话呢，这个会谈的目的是什么？缅甸政府呢是不是同意举行这样一个会谈？那么缅甸边民武装拒绝跟缅甸政府他自己这个国家的政府来谈判，那么为什么会同一个外国政府也就是中国政府来谈呢？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华春莹就表示呢， 他不知道相关的新闻所说的事情是否属实，也就是没有确认。下面我们再一起来听一听黄春莹当时是怎么说的。
那么在近期国管这个冲突爆发以后呢，中方通过现有的渠道做了大量的劝和促谈工作，其中就包括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孙国祥同缅甸的有关各方进行接触，推动他们呢要尽快的平息战火。我们绝对不会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中国的领土从事破坏中缅关系和边境地区稳定的活动。那么对于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都会依法依规的处理。
那么刚才呢，华春莹这段回答呢，是在他一开始没有确认记者所提的这个四名边民武装领导人呢到中国去谈判的这个事情之后，在记者会进行当中呢，有一个人从会场的后面给华春莹递来了一份补充材料啊，那么他就当场来宣读，这个是补充说明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有关的立场。那么他在当场宣读的那一段说明呢，与刚刚外交部网站上所发表的这个今天记者会的文字记录稿呢有所不同啊。那么他当时的这不同的这段话呢，就是说呢，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中国领土从事破坏中缅关系和边境地区稳定的活动，那么对于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呢，我们都会依法依规处理。
好的，
这就是那个他们在外交部的这个网站上所发表的正式的这个文稿中所没有的，但是当时他确实是这样宣读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稍后回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亚太行能不能打破朝鲜问题僵局？美日韩三国同盟，这对东北亚的局势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稍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万明教授将要为您进行分析。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蒂勒森亚太行特别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在日本东京举行了这次亚太行的第一场记者会。蒂勒森表示呢，朝鲜的威胁不断在升级，明显的需要新的应对方法。他也表示过去20年的努力已经宣告失败了。那么在结束日本访问之后，蒂勒森将于星期五前往韩国，随后在星期六要到北京访问。紧凑的亚太行能不能够与中日韩三国来达成共识呢？那么美日韩的三国同盟是否也将形成中国方面所说的东北亚地区的小北约呢？我们下面要通过 Skype 连线为您邀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万明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万教授您好。
您好。
是万教授，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大概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介绍，或许您也听到了，就是蒂勒森国务卿呢在这场记者会上呢特别提到了 过去20年来的外交努力都是失败的。那么美方甚至曾经提供给朝鲜13.5亿美元的援助，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达成平壤去核化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蒂勒森国务卿特别提到说，必须要提出一套新的应对方案。那么万明教授，您看法就是蒂勒森国务卿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表明美方也在准备改变他们过去的朝鲜政策了呢？
我想他这次这个出访亚洲非常重要，但是呢，说是能不能达到共识呢？我想这个现在的可能性比较的小，因为你现在刚才那个这个新闻报道所说出那样，这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还有北朝鲜，他们的国家利益都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呢，这是川普政府呢在调整对这个亚洲的这个政策的，这只是刚开始，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会是怎么样。
嗯哼，是。但是万教授，我们刚刚听到蒂勒森国务卿说了，他说过去的外交努力都是宣告失败的。那么他也提到说，美方将会提出一套新办法，不过他并没有就这个所谓的新方法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来做说明。您的看法，这个新方法可能是从军事还是继续从外交方面来做呢？
我想那个这个说过去20年美国对北朝鲜政策失败，我想这个看法呢在美国是有共识的，但是呢具体怎么改变呢，这个非常的困难。因为从目前来看呢，除非他要把这个军事打击的这个手段放在这个选项之一啊，他其他的很多的这个选项呢都试了，而且都是基本上来说是失败。他目前可以看出，大概就是说会在这个军事防御方面，也就是说那个加强这个军备方面。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说那个要这个压中国呢，在对北朝鲜施加更加的压力。
嗯哼，万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他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与日本、韩国的驻联合国大使也就朝鲜问题那么进行了会谈。那么在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呢，这个海利这个大使他也特别提到了，各方已经把所有可能的选项都搬上了台面。那么这其中呢，也有媒体分析，这当然也就包括了所谓先发制人的这个武力打击。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蒂勒森国务卿也再次提到说会提出新的办法，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倾向于美方是不是有可能朝军事方面来着手呢？
那个这个谈这个问题的这个人的意志是有，但他现在的内部在具体的谈什么问题，我并不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话呢，就是说从过去这20年那个经验看到，因为他没有把这个军事打击这个手段加进来的话，那个北朝鲜基本来说呢，就是说他是软硬不吃。但是即使把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加进去呢，这个效果会是怎样呢？也很困难，也很难预料，因为也很可能呢，这个北朝鲜呢，它仍然就是坚持就是它要有核化，因为这个北朝鲜认为呢，这个核武器对它的这个金家这个王朝的这个存亡是至关重要，所以它的利益不一样。
嗯哼。万教授，我们刚刚在跟北京记者进行连线的时候也知道，实际上今天在北京，那么朝鲜的驻华公使呢也特别在他们的使馆召开了一场记者会。那么除了谈到了这个朝鲜的问题之外，谈到了金正男这个问题之外呢，那么另外呢他也提出了威胁，提到朝鲜半岛现在已经是陷于核战的边缘。我们也知道朝鲜提出核战的威胁，这其实不是第一次，但是在现在这个非常敏感的时机，朝鲜的官员再一次提出朝鲜半岛现在又再次陷入了核战的边缘，您认为这次的威胁是不是明显的在力度上再次加大了呢？
当然，就以前他在这个威胁这个核战争的时候，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这个核武器这个能力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说这种威胁的话，其他国家对他的这个说法都会比较的重视。那么他这个北朝鲜当时是认为呢，就是说美国想加强与这个日本和韩国对北朝鲜，又同时通过中国来呢对他施加压力，他呢当然他是非常不满。那他实际上对中国现在也是非常的不满，就认为呢中国呢在很大程度上呢还是在追随美国。
哼，石官教授，我们现在陆陆续续也收到我们在网络上直播现场有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上留下一些问题，也想向您请教的。我们有这位署名1945民国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他说实际上这次蒂勒申的出访呢，是要叫中共来帮忙是要中共彻底的解决朝鲜问题，美国肯定是会加大压力，还有谈判的筹码。那么他说，如果中共再和以前一样，不排除美日韩单独武力结束金家王朝。那估计这次蒂勒森出访主要是来测试中共的底线，一旦中共没有做出彻底性的改变，那么联军有可能突袭斩首金正恩，而且不会告知中共方面，否则可能出现麻烦。您的看法，像这样的一种说法，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呢？
我想那个目前来看，美日韩在军事上联合的行动，就是说这个结束金家王朝这种可能性很小。他当然可能在军事上准备，这是应该是有，特别是看到呢，就是说目前的韩国呢，国内政局也比较动荡啊。那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下一届这个总统他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从民调看出呢，也有很多就是说主张呢与北朝鲜的缓和关系的声音，所以我们还要看他那个这个的总统大选结果是怎么样啊。这个从军事打击这北朝鲜这个很困难啊。他如果可以的话，也可能以前就实行了，因为他这个首尔离这个北朝鲜这边境这么近，那么再加现在他有一定的核武器的能力，所以他已经有一定的威慑能力。
嗯哼，关教授，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位，这是署名叫孙谭的这位网友啊。那么他提到了朝鲜一意孤行到了今天，这不仅仅是激起了国际公愤，而且呢，在客观上有一点利于中国，就是让中国政府从一厢情愿的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之梦里醒过来，看清金三那张狰狞而泼皮的暴君面目，放弃对金三的任何期待，转而寻求与美日的更密切合作，这样呢，可以进一步来加强美中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合作，也有助于中日的政治关系的修好。而美中日关系的加强与深化，对于中国的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来说，肯定是外交福音。您认为蒂勒森此行啊，对于美中日，那么甚至包括韩国，现在我们知道中韩之间呢，因为这个乐天集团这个抵制的事件呢，关系也陷入了紧张。您认为蒂勒森国务卿的这次出访，对于这四个国家当中的这个外交关系，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的来提升呢？
因为我想这个蒂勒森这次访问还是很重要，它这个主要意味呢，就是说那个从某种程度上这个稳定这个局势。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以来呢，这个亚洲有很多的担心，而且不太清楚这个具体政策是怎么样。但是如果就是说这个中国，我从我的观察来，中国对北朝鲜非常不满，因为北朝鲜这个核武器对中国有威胁。另外一方面呢，他这种行为呢，造成这个美日韩这个联合的行动对中国不利。但是那个中国能不能完全就是跟美国和日本站在一起，我想这是目前来看可能性也很小。因为这个中国呢与日本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主要是有这个领土和历史问题，就是这个钓鱼岛和日本所说的尖阁群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呢，这是最直接的原因。那个另外还有南海的问题，这些呢是跟那个北朝鲜有一定关系，但是呢这个中国呢本身跟这个这些国家它有利益的冲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能走到多远的，我想这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嗯哼，关教授，其实我们还想请教您，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川普政府现在刚刚上台，有很多人密切在关注他未来的新的亚太政策会如何来进行。那么就在最近呢，美国的这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赏，那么这位助卿呢，他最近表示，在奥巴马时期的所谓重返亚太，或者是这个亚太再平衡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已经结束了。那么他表示说，各界可以期待川普政府会有一个自己的新的方案。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美国的国务院的官员，在川普任内的政府官员，特别针对前一任的这个所谓的亚太这个再出发或再平衡这样的一个政策，做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画下句点的动作，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不晓得，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谁在说什么话呢，我觉得大家的都 不必就解读太多，因为这个我想提勒森本身的这个班底还没有确立，但是我们有一点是可以知道的，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呢是要改变这个美国对外的政策，那么他这个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个 TPP 给废除掉。 TPP 是当年这个再平衡或者说在这个就是前任总统这个奥巴马这个总统这个说的再平衡的战略重要功能，在这一方面他改变了。另外呢，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与同盟的关系和或者说在这个贸易的方面有很大改变，但是有些实质的问题吧，就是我们管它叫什么，但是他那个美国有些实质的利益的话呢，我想很多方面基本方法呢很难改变。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其他国家这个互动关系，比如说日本啊、中国、韩国、北朝鲜等等国家，所以在具体行为上，应该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嗯哼，那我们来看看他可能的重点好了。很多人说川普总统他未来的亚太政策会不会集中在东亚地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才刚刚结束对日本与韩国的访问，那么紧接着我们看到了蒂勒森国务卿也访问了日本与韩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日韩还有整个东北亚地区似乎在国务院来说，在五角大楼来说，都是川普新政府的一个发展的新焦点。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有这个趋势，但具体能不能做很困难，因为这个中东问题啊，其他问题往往会占据这个美国总统最大的时间。在这个东亚方面呢，就是说应该说呢，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之心呢是非常重，非常的担心。但他一方面跟前任总统不一样的，他在其他很多方面，比如说要这个同盟国这个负担这个问题和这个自由贸易的问题呢，他跟以前的总统很大不一样，所以呢在各方面呢都在动呢。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呢，这个具体这个东亚这块会是怎么样？我想那个下个月，这个方面最重要一部分呢，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这习近平和这个川普总统要会谈呢，也是一个重要事，我想大家都会非常关注这件事情。
嗯哼，那么说到了这个川习会啊，当然这个确实各界都非常关注四月初即将要在美国召开的这场川习会。温教授，您个人看法，很多人说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份大礼单送给川普政府，那么希望能够借此来修好美中之间的关系。您认为习近平会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善意来到华盛顿或者来到佛罗里达的这个庄园？那么川习会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吗？
我想这个礼单很难说。因为目前来说呢，就是很难，就是说看出，就是说美国当然最希望的就是中国目前来看就是在这个贸易方面但是这个贸易方面谈判还没有开始，我想那个中国方面就是说做出让步的可能性很小，他一定是会是这个通过这个在谈判以后呢很艰难的谈判。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就是这个北朝鲜问题，那个中国能做出多大努力我们也不很清楚。我想呢在这个靠近习川会的时候呢，我想那个就是双方的政府一定会做出努力呢找出一些共同的地方。我想这次蒂勒森到北京的议题也会是其中的一部分。
嗯哼。与此同时，万教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中国媒体啊，在蒂勒森国务卿的这次访问当中做出了很多的分析，就是为何美国要再次出访日本与韩国，美日韩的同盟到底它的重要性何在？那么甚至还有中国媒体提到了，这个是美国有意要打造在东北亚地区美日韩同盟这样的一个形成一个小北约的一个局面啊。那么您怎么看美日韩同盟对于东北亚地区政治还有军事上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当然，如果这个美国、日本、韩国这三个都是民主国家，那么呢又是同盟国，如果他们关系比较紧密的话，这个对这个东亚的局势稳定呢会有帮助，但是非常的困难。就是刚才那记者会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韩国跟日本呢现在呢这个合作比以前加强一些，但是它之间有很多的问题，就像这个历史的问题，有这个介于说这个慰安妇的问题，因为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在釜山它又有一个这个少女像，所以那个从某种程度上，那个日本跟韩国这个外交政策上，这个交往上已经出现很大困难。那个另外一方面，那个韩国呢又会有新的总统选举，那他有一些这个左翼的想法，所以我想这次蒂勒森去韩国呢， 他也是要维持这个美国跟韩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呢，虽然说美国和日本都很希望有一种类似这个小北约的这个机构，但是具体能做到什么程度，我想还是比较困难。您可以看到中国的反弹非常强烈，就这个萨德问题。那么韩国呢，也非常担心这件事情。
嗯哼，那您觉得如果这个小北约这样的一个形式或这样的一个模式形成的话，它可能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讨论也提到了，蒂勒森此行很有可能是要给北京施加更多的压力，希望北京在制裁或者是在这个应对朝鲜方面能够采取更强硬的一个措施。如果美日韩的同盟在这个东北亚形成这样的一个小北约，它可能对北京产生什么样的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在网络上有一位网友 Chloe Chen， 他其实也提到了很多的西方媒体一致的在批评，那就是中国方面一直要韩国来停止部署萨德，很奇怪，中国方面为什么不相反的去寻找问题的源头，去制止朝鲜的核弹呢？那么万教授，您的看法？
因为我想那个中国那方面，他好像把这个问题看成呢，就是说两方面都有原因，一方面是北朝鲜这个行为，另一方面他认为的就是美国的压力也是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之这个核心之一，所以他这个王毅外长会讲到呢，就是说两方面都有停止，他的这个见解和看法跟那个美国或者说日本的看法不一样。那就说到如果就是说有这个小北的话，当然会对中国产生很大压力，他的选项并不是很多，因为他这个东北亚他能有盟友的就很少，那个唯一可能还就是北朝鲜呢又是个问题，但他有可能就会在这个军备方面要增强他的能力那么在那个就是说与俄国的关系，然后在其他的地区，比如东南亚和其他的就是世界其他的方面要增加的能力，所以从某种程度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冲突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大一些。
嗯哼，万教授，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两分多钟时间呢，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外长王毅在最近也再一次重提了六方会谈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但是我们刚刚听到了美日外长在记者会上已经谈到了，现在还不是与朝鲜来进行对话的时机，所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中国与美日两国呢，在这一方面的看法仍然是分歧的。您个人认为呢，现在是不是一个来与朝鲜政府对话的一个时机？那么所谓的六方会谈为何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功效呢？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这个北朝鲜问题，就是他软硬不吃如果你不这个六方不会谈的话，那他继续这个军备，那如果你即使对他压力呢，他继续在这个核武器方面做出努力，所以这蒂勒森也讲到，就过去20年是失败的，但是问题是说，除非你就是要结束他这个政权那你一定要通过军事打击的办法那个这种选项呢，就是到目前为止呢各方都没有这个意愿，那没有这个军事打击以后，其他的这个好的办法没有，那么就是说以前其实那个美国方面或者日本方面也认为六方会谈呢达成的成果很小，但是呢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其实他有些那个日本呢，他以前呢就是说就是近几年他也自己通过有自己的那个渠道，比如说他因为他有个绑架人质的问题，这个绑架的问题，所以他那个他的其实利益跟那美国不一样，但是他没有成功，所以他现在又转回来呢比较强硬。
嗯哼，那么最后我想您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朝鲜现在不断的在加大他的威胁与打击力度那么刚刚我们在这个美日的记者会上也看到，许多的日本记者其实最关注的不是美日之间的经贸往来，就是日本本身的安全，甚至向这个国务卿蒂勒森提出朝鲜到底有没有能力来攻打日本。那么现在各方也都有个疑问，就是朝鲜不断的在加大这些威胁，他可能攻击的目标，他到底锁定的是谁？朝鲜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我想那个日本当然不愿意谈这个贸易问题，因为那个川普总统呢，他这个贸易问题呢，他也是批评日本的，所以他日本非常担心这件事。当然他最担心的，他最希望美国跟他合作，当然就安全。那么就是说，谈到这个是不是先发制人呢？我这个他们日本内部的他怎么在这个考虑的，我不清楚。但是你从外部的迹象可以看出呢，他大概应该是也在考虑这件事情，因为这个 北朝鲜能不能就是把这个核武器打到美国来，那还是会有一段时间。但他目前来看，他大概有能力呢把这个核武器打到日本去。他最近也是危险，所以说在这情况下呢，日本他一定会考虑这件事情。具体怎么做我不清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万明教授来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您。那么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蒂勒森亚太行特别报道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九点钟美国之音 VOA 卫视要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稍后再会。